现在叫做西奈半岛，西奈半岛是专门是现在已经归还给这个埃及，所以去西奈半岛一定要进入埃及，所以我们爬西奈山啊，爬到西奈山的时候呢，你可以先坐一段骆驼，所以还人生还有一个奇遇，就是坐骆驼。完了坐骆驼以后呢，那个上到半山腰，完了最后再上700多级台阶，上到山上山顶。上到山顶的时候呢，那个会看，他说这一次只能看日落，不能看日出，看日落。所以在那边，在那个山上，也非常不错。所以要是年纪稍微有点年纪了，还得锻炼身体，也不要紧。我们有年轻人在的时候，没有差不多啊。有一个我们就是一个姐妹，她腿不行，后来她就被背上去了。
这样
啊，背上去。那我们呢，有一些人呢，就是俩人一架，架在她肩膀上，就胳膊一架，完了以后呢，在她也在连走带架，反正就这么样的，一路就上了。
700多
台阶啊 ，steps。还好了，还好了，其实还好了，慢慢走，慢慢走，他那 step 也不是那么陡的很厉害，哎，慢慢走其实还好，不是那个不得了的那种程度，呀，但是下山的时候会好一点，所以那下山呢，因为他那个山一路下来走下来，那个腿就膝盖会疼，呀，所以下山可以走完台阶以后，你不想下了，还可以骑骆驼下来，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个，那如果有机会，那个我们有一个晚上是在西奈死海住一个晚上，你看，他说那个死海住一个晚上的旅馆费 ，cover 所有的旅馆，
那么贵，
你看，为什么呢？因为死海很多人是花钱到哪儿去住，美容。因为它是海平面下400米好像是，所以它气压大，氧气多，就像那个氧舱一样，哎，增加那氧舱一样，所以
搭帐篷更好，搭帐篷更好睡。
人家让你搭，
他不让，你当帐篷是可以啊，但是你这玩意儿那个它地很石头很厉害，没有地方让你搭，不像美国这儿地很平。好，这个给你们看了吗？哦，这个没看哈。这个呢，一幅绘画呢是很有意思。当然，你看它这个地方呢，这个呢就是用那个这是什么甩石头的那个东西，对吧？那个甩石头，这次我得要看一看，我就要买一个甩石头的东西啊。那个甩石头的东西呢，这个是打。完了，另外呢，它有毛啊，有毛。那当然了，这有羊。它这种羊呢，画的呢有点儿这个太肥了。啊，那个地方的羊呢没那么肥，啊，这个还有一个呢，他画的这草呢太多了，啊，那个地方的草呢也没那么多，啊，你去那儿以后你会发现，那里的气候跟我们湾区特别像，那就是在夏天的时候，那个一片黄黄的，什么都没有，啊，那所有的绿的地方都是用人工浇出来的。那所有的绿的，那个完了以后呢，到冬天的时候一片绿色，所以呢羊呢很有意思，他们呢什么时候生呢，都是在春天生，生崽。为什么春天生崽？因为冬天一个冬天的那个吃它身体比较好，哎，营养好，它的怀孕生出来的那个崽，所以一般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在春天生崽。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羊有卖的，啊，专门有一些人就是在旷野里养那种羊，据他们说，好像买一只羊要好几百块钱美元的，啊，所以也是挺那什么的，但是那种羊我看了一下，好像没什么肉，没什么肉，也，它这里边有很奇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看见水袋。啊，水袋，那这个水袋，你看它这水袋的这个脚是什么东西？嗯，水袋，羊皮做的水袋，那是什么？
羊皮，那就羊的脚
羊的什么？
脚。
脚。耳朵。
耳朵。那都要缝起来。
哦，羊的腿是吧？
羊的腿。
羊腿，
它倒过来的，羊腿。啊，这个谁剥过兔子皮？剥过啊？你怎么剥？
就像那个一层丝嘛。
那皮丝是整片剥下来？
一摞就行。猪皮就不可以。猪皮它的那个肥肉。和那个肉和那个皮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没有办法分。但是那个好多的动物，它的肉和那个皮之间有一层膜，有一层膜呢，所以呢剥皮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剥。所以羊也是这个问题啊，羊呢剥皮的时候，它那皮呢一摞就行，就落下来了。所以呢它呢把那个四只脚必须把脚砍断，因为它有蹄子嘛，所以在那个地方它就是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把它砍断，往那一摞，它整张的皮它会下来，所以不用缝的。所以缝的话很简单，就把那个口一扎，就这个口的一扎就扎住就可以了。那这种装水就是非常装液体就非常容易。那请问，如果这里边装清水？结果怎样？
腐败。
三天以后，这水变成什么了？对吧？
肥料，肥料。
为什么会？
羊的蛋。
羊的皮是本身有蛋白质，蛋白质是溶到水里边，完了有细菌，就开始发酵，所以三天以后那个水没法喝了。因为臭，对不对？所以要保证那个水不臭，怎么办？一天喝掉，那他出了三天怎么办呢？你知道沙漠里边走出去走路的时候是要带好几袋水的。放盐，放完盐的话，结果是什么？越喝越渴了。那不一样，那是他，哎，那是他的那个，因为运动，你要不运动的话出汗，还有一个在那种地方基本上不出汗的，
蒸发，
哎，全部是蒸发掉，完了根本不出汗，啊，所以那种地方你不用带太多衣服的，啊，不要带太多衣服，那个哦，去那个他们刚刚有一队回来，他们就跟我们讲经验，他说呢，check in luggage， 完了以后呢。你呢一定要在手提的 luggage 里边带一套衣服，因为他们呢经常有人那个行李丢了，等你找到的时候已经回来了，所以最少你有一套衣服可以换的，搁在你的手提包里边。为什么呢？因为 luggage 如果丢了的话，你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要不然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有碰见一个人，他们去北欧旅行，完了最后北欧冷啊，完了就把所有的那个外衣呢什么都搁在那个什么，因为这边热嘛，热完了以后就把那个下了飞机行李没了，找不着了，不知道丢哪儿，丢飞到哪里去了，结果所有的人穿着短裤在屋子里边不敢出门，因为冷得要死，穿着短裤。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yeah. 所以这个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出门的时候喝酒，一旦皮囊里边加酒，结果怎么样？它就不会腐败，因为它有酒精，有酒精它就细菌不会生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出门的时候要喝酒。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跟提摩太说，你的身体不好，那估计是胃不好，喝点酒，知道吗？所以当初他们猜测可能提摩太是有那种就是被他父母母亲奉献做那个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呢，回头我们会讲民书记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哎，今天好像就讲到那个，今天就讲那个，那先不讲， 并不严重。哎，因为那些人不喝酒，不能喝酒，所以他可能就是因为经常出门旅行啊，讲道，所以他就喝水，但是那个水已经有时候会变味了，变味了对身体不好，对身体不好呢，所以他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保罗就劝他说不要紧，喝点酒。当然了，有的人就开始说你看可以喝酒，保罗都说让我们喝，耶稣也让我们喝，完了结果我们就开始拼命喝啊，那个拼命喝就不对了啊，但是偶尔喝一点圣经里完全没有禁止啊，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当时为什么人们普遍都在喝酒，这个是有原因的，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当时也没什么饮料啊，没什么饮料。好，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这个会幕啊，会幕呢就是在这个中间，当时为什么叫做会幕，其实会幕就是圣殿的雏形啊，圣殿的雏形，它中间有一个，但是会幕呢就是由这个上个礼拜我好像我讲了哈，会幕就是由利未人啊来这个运送，所以他们把家族分得很清楚，谁做什么谁做什么，做得分得很清楚。那这个祭司是管理里面的日常的工作，利未人是帮祭司这个打这个做帮手的啊，做帮手的。这个祭司好像是这个什么主管，那利未人呢就是打下手的那种的仆人，其实侍奉主就是仆人啊，这是真的是这样。那这个当时呢，这是会幕，所以后来建殿也是跟着这种的情况开始建立。那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周围安营，好，以色列人在周围安营。那会幕里面，好，一般人是不可以进的。只有利未人还有祭司可以进入，所以这就是这个他这个哈。那这个就是高利，以色列人呢，高利有几种？还有先知啊，君王、祭司还有先知，所以这三种的职分可以被高利。高利这种东西呢，在我们东方人或者是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没有，好，这个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为什么叫高利？为什么头上还要倒点高油？好，这个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完全没有，西方人好像也没有，好像，但是这个是在中东地区的时候，他们就有这种观念。中东地区呢，他们这个你们洗完头，一般的女人洗完头要抹点什么东西？
Conditioner，
洗完了头发就以后就比较怎么样？就滑一点。OK， 洗完了澡呢
？Body lotion。
Body lotion， 抹完了以后呢？
穿衣服。
不是那个舒服一点，对不对？当然这是为了美容的缘故，但是在中东不是。你去了中东你就知道，你去了中东以后，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你在外边走的时候，那皮啊就开始有点爆啊，那个尤其晒的时候，那皮就开始有点爆啊。所以呢，那个这个越是晒的时候越不要穿短袖，这有这个经验吗？别为了漂亮穿着短裤穿着短袖，就是哈，你看我这个多那个什么哈，清凉，我告诉你，你到晚上的时候就把宰啊。那个我以前做建筑的，我就是第一次上工地去给他们监督，傻乎乎的不懂，戴了一顶帽子还不错，还戴了顶帽子，完了就穿着个短袖，觉得穿短袖不太，天天很热啊，穿着短袖去了，到时候一天回来，你知道结果怎么样？整个这皮全部都爆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后来他们就说，他们在那个工地工作的人，没有人穿短袖的， 多热的天都穿长袖，知道吗？都穿长袖，所以呢，在那边呢一定穿长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就明白以色列人他们穿衣服要时常洁白，这是哪句话？这是传道书里讲的，衣服要时常洁白。所以很多人就说啊，这是要圣洁的意思。那生活，他们那个地方生活，没人穿黑衣服的。等你穿黑衣服，你在外边走一圈，你试试，不用那那样，你就在这现在这儿。中午的时候，你这样站在穿着黑衣服，你发觉那个衣服是烫的，啊，所以没有人。所以时常洁白，就是说白的才能反光，才能保。还有一个，他们为什么穿长袍呢？因为穿长袍的是一种保护，啊，没有人穿短的，啊，那个欧洲人就不一样，欧洲人这个他们呢夏天的时候都穿短。啊，你看那个罗马人穿个小短裙子，啊，那都是他们，因为太热，地中海气候，所以他们这个，但是呢，他们呢，这个膏油在他们的那个环境里面呢，有一个就是，稍微有点经济的，一般就是洗完澡沐浴以后，啊，沐浴以后呢，一般呢都会抹一点油在身上，啊，抹一点油，就是橄榄油，啊，不信你试一试。买过，
是真的
试过，
对，就是真的。
对，我跟你讲，你试一试哈，你那个橄榄油就是比任何油都不一样。这么说，你们家那个菜籽油，千万别往身上抹，抹完了以后啊是粘的，你知道吗？那花生油你抹完了以后黏黏糊糊的，多久它都下不去。但是橄榄油不会，不信你试，橄榄油你往身上抹，往手上抹。抹完了以后待一会儿那油就没了。越是好的橄榄油越没有。我想最好的就简单的就是买 Costco 买一大桶，你就没事儿就往身上抹一抹。我讲了半天好像从来没人信的，包括我家里人都不信。啊，我做梗。但是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没有，他说让我给他抹，他们就干；我不给他抹，他们就自己不抹。其实那个橄榄油是非常好啊。所以在中东地区，因为橄榄，他们都用那个橄榄油，所以橄榄用身上抹的时候，他们有这种习惯。所以它这种的膏油，其实它的根底就是橄榄，就是橄榄油啊。那橄榄油做底，完了以后呢，它把一些香料放在里面，那就变成了一种的。涂抹在身上的时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所以在中东地区呢，他们有这种的习惯。当他们有这种习惯的时候，所以一般没钱的人没有涂，有钱的人就涂橄榄油，什么都没有。那再有钱的人怎么办？加一些香料在里面。那加一些香料在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涂完了以后呢，那就是浑身还香喷喷的，对吧？那再有钱的人就是君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这样。那样有一次耶稣什么碰见了一个富人，对不对？完了以后呢，他怎么样？他把那瓶子怎么样打破，中文圣经说一个玉瓶，对吧？完了以后把玉瓶打破，完了我们就开始解释。哎，我这儿讲解经了啊，解释怎么解释？没听过？怎么解释？解释这个玛利亚把这个玉瓶打破。
耶稣的形象是说这个妇人所行的。
是是是是，但是解释这打破的时候就开始说了，你看玛利亚特别着急啊，倾倒完了以后呢，都着急的啊，都找不到那个开瓶子的器皿。完了以后呢，最后来不及了，说不行不行，不要再找了，不要再找了。刚开始还说找，赶紧找，赶紧找，找不着了，找不着，不算了，不找了，啪，打破了。你看，所以你看，连这瓶子都不要了，完了，为了耶稣，对吧？有人这么解释？
没听过，
没听过。有人这么解释？对啊，我讲过哈。完了以后呢，但是实际来说不然啊，因为香膏，任何的香料磨完了以后。它的保持香味的时间很短，啊，都很短，所以呢， 怎么能够保香，并且做香膏一次不能做少了，因为做少了以后根本就很快就那个，他会那个，就是那个不是做少了他没法做，一定要做一定的量才会能够磨啊磨啊才能磨起来，对吧？但是做完了以后一次也用不完，那怎么保存？后来他们就发现，他们在其实在耶稣之前就很早就有玻璃啊，中文翻译的时候没有翻成玻璃，因为那时候翻译的时候中国的玻璃呢还不普遍，中国人的窗子是用纸糊的，对不对？所以外边要偷看的时候要怎么样对啊，对，窗户纸，所以说那个以前都是纸糊，中国人没有玻璃，所以圣经翻译的时候当时没有说用玻璃，他就是用玉，因为中国人有玉，所以叫玉瓶，直到今天啊。但是实际来说他们后来才发现，其实考古的时候发现在耶稣之前的时代就很早就有，就有这个玻璃在中东地区早就开始使用。所以那个玻璃呢，他们在玻璃使用的时候呢，他就把一个玻璃吹成一个长筒，长筒的时候把那个香膏倒在里面，那封玻璃口怎么封？
烧，
他把那玻璃口弄得长一点，拿那个在火上这边握着，这边只要中间一烧软了怎么样，一扭就行。那玻璃把它一扭一转圈，因为这个已经找到了，确确实实有这样的啊。那个哎，我有一些照片应该给你们找一些，找到一些，完了他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呢，他就是说这一扭完了以后，那打开怎么打？必须的。所以我找那开瓶器他用吗？根本不可能，他必须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会在那个地方那儿就是不断的就是在那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解释圣经之前，我们一定要学一些这些东西。当你学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不会过分的、过度的用你的想象去解释圣经。其实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今天才发明的，欧洲人在早期的时候倒还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啊，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概念去思想那个当时的情景啊。你看欧洲的一些绘画，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那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耶稣降生的地中海的沿岸的地方呢，他有他们的画法。到北欧的时候，啊，那就画成那个还要降雪的，啊，外边是什么大雪纷飞，啊，完了以后呢，那个雪都两尺厚，完了以后他就画成那样。问题就是说，哎，那个地中海沿岸的那个有他妈下雪吗？他们说几十年、上百年都下不了一次。偶尔那么样，就像我们这儿一样，偶尔突然间掉几滴雪花，啊，哇，兴奋得不得了，根本这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像他来，但是他用自己的想象去解释圣经，好，这个是要小心。这个地方呢，那这个地方是吃饭，啊，这是君王哈，啊，这是跟他的几个康克牌，还有这个他的军人，这是有站岗的啊，吃饭。在哪儿？
露天
屋顶上。这个谁是北方人？北方人，你们呢？北方人，这个我说的是以前哈，咱不是现在哈。看过平屋顶吗？上过吗？
没上过。
啊，这个小的时候有没有睡在屋顶上过？听说过没有？
可以晒被子。
晒被子。
晒东西比晒。
还有呢？
晒。
可以，哎，那晒东西还可以睡人的，尤其夏天的时候，特别热、潮湿、闷热的时候，其实睡在屋顶上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屋顶上有风。第二呢，没蚊子。哎，没蚊子，实际来说没蚊子，啊，比在屋里还好，因为它有风，蚊子待不住，啊，所以在屋顶上，这个在北方就很明显，很多人不大理解这件事情，好，那再跟大家解释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耶稣，有一次在屋里讲道，我给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吗？ 就是那个谁，有一个摊子，对不对？啊，摊子完了以后，结果呢，就把他那个四个朋友就把他用褥子把他带过来，带过来，结果呢，看人呢太多，那个地方的人也那个屋子也很小，一般的屋子连这么大都没有，就差不多一半这么大啊，那屋子也就是这样的了。那屋里挤满了人，耶稣坐在里边讲道，完了以后那外边都是，那谁能让他进来？所以他们进不来，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爬到屋顶上，完了从屋顶上把他放下来，啊，完了以后就开始有人解释了，他说：“你看这些人多有信心，啊，多有信心。”完了结果怎么样？他就是这个人，他说：“不行，我一定要进去。”那进不去没事，我们去从上边走，下边走不了，咱从上边走。那从上边走怎么走呢？就爬到屋顶上。那爬到屋顶上，你知道吗？爬到屋顶上那个梯子啊，颤颤巍巍啊，四个人上去呢还挺不容易的啊。完了以后呢，把他弄上去，你看那个屋顶啊，斜斜的。那他先说把他给他弄住了以后呢，还得拆人家屋顶。一拆人家屋顶，底下那个这个主人就不高兴了，哎，不要拆我家屋顶。完了他说不管，信心大了，完了就把人家屋顶给拆了，拆完了以后弄个洞，哦，把他放进去了。听过这个解这么故事吗？真的有这样解释的？有这个，因为我以前就听过这样的。但是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当然我们在座的好多人都是南方人，对不对？这种的解释大部分它的概念是什么概念？
斜顶，
屋顶是尖的，完了以后呢，上面有瓦或者是有草，对吧？所以你的概念是这个，用你自己的概念理解去思想这个经文，呀，完全是有它的很大的问题。所以实际来说是什么情况？所以你到了中东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为什么北方有平屋顶？
下雨少，
漏的，你说那下雨少是不是那就房子不漏？漏的几率特少，甭担心。就像我们湾区一样，我来湾区的时候，我第一次来湾区是夏天来的，来完了以后，我东西就放在院子里边，完了以后还跟别人说：“哎呀，不行啊，赶紧拿出来，一会儿下雨怎么办？”啊，人家告诉我，不用担心的，不会下雨的。我们这儿下雨就大家太高兴了。是吧？尤其夏天不会下雨的，当时我还不懂，哎，为什么不会下雨呢？哦，后来住了久了才懂。哦，那种地方就是这样，它不会下雨的。但是，那屋顶稍稍也有点斜度，你这斜度是多少？5度。哇，你怎么知道的？
猜的。
实际来说，5度就够了。有的人说只能做到2度，稍微有一点点就够。因为它雨不大，雨很少，啊，偶尔下几场大雨无所谓。但是在南方就不然，南方雨是不停的，对不对？很多的雨水是不停的，南方的雨水一定要斜坡斜屋顶，要不然的话，因为它雨不停，所以很容易到时候它就漏了，所以越斜越那个什么，啊。那南方的斜屋顶还不够斜，到北欧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屋顶越来越做越尖？你在哪儿住过？Quebec，哇！到冬天的时候，停车能停在房子前边吗？
不行。
为什么？
全在马鞋。
不是。
然后会下掉下
来。雪掉下来，他们说雪掉下来会把车给砸一个坑的。因为那个雪，因为你知道那个魁北克那个雪能够下到一米高啊，能够下到一米高的雪，顺着屋顶滑下来的时候，这么大的一块雪要滑下来砸到你的车上，那是一吨重的雪啊，那会把你的车给砸烂的呀，那个砸一个大坑的，那绝对你不要小看这个力量。好，为什么他要一定要弄成这样？那如果在那个魁北克的话，弄个平屋顶，结果是怎么样？
好，
上边一吨几吨的重的那个雪，在上边，那个房子会压塌的，绝对会压塌的。好，所以它这，所以这跟气候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中东地区下雨很少，他们大部分都是平屋顶，直到今天啊，直到今天很少有。当然了，那个以色列人有钱了，他们盖的房子都有点那个瓦哈、啊、红砖白墙的哈、啊、红瓦白墙的那种的，他们是因为他们经济好啊，但是一般情况之下都是平屋。好、啊，他们在那个屋顶上可以做很多的事。以前的人没有窗子，没有抽油烟机，那屋里做饭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屋顶上有个洞，你看，屋顶上有个洞呢。最后呢，做饭的时候把那个洞怎么样？打开。啊，不做饭的时候呢，盖起来。并且，在中东地区，屋顶上边很多用处，啊，可以乘凉，可以晒粮食，啊，可以讲话，还可以下午了睡完了午觉怎么样？那是谁？
大卫。
完了，最后一上屋顶，还这么样？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看？那有的人就开始乱解释了，就说这个谁，八十八不好，啊，洗澡的时候也不知道遮掩一下，非得让人看，完了结果就出惹得大卫犯罪。但是你不要忘记，那是山城，啊，我到那边我才明白，哦，山城，谁是在山城住过？四川来的。没有，四川的人不在。那个山城，你知道你住在山上面看人家下边怎么样？几乎随便看，人在院子里边那个窗子那个正好那个角度正好看见他窗子里边他在做什么，他见他以为你看不见，实际你远远的就看得见。再加上以前的时候那个城很小，那人的距离都很近，好，那国王一定不是住在山脚下，一定是住在什么山顶上，啊，耶路撒冷是个山城，所以一定是这样，所以他看人家的东西，那纯粹就是真的是那个什么，啊，偷看人家的东西，所以根本跟那个八十八没有任何的那个关系，好，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在屋顶上，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高利跑到屋顶上睡。撒母耳高扫罗，对啊，没有高，可能跟他说话，应该是跟他高了，就在屋顶上跟他说话，哎，在屋顶上跟他说话。后来有一个人篡位，完了结果以后有一个谋士就跟他说，你去在屋顶上和你父亲的嫔妃吃饭戏耍。哪一个谁？亚沙龙。哎，我看你们得上我的课去了。哎，亚沙龙，其实这个景象就有点像亚沙龙啊。亚沙龙跟他父亲的嫔妃吃饭，在屋顶上，他这么一吃，结果底下当时那个经文讲，底下的百姓就坚定信心的跟随亚沙龙。为什么？很多人就在 question 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国家对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理解，啊，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说，那为什么跟他父亲的嫔妃一吃饭？当然，这个就是描写，就是平屋顶嘛，他在上面一吃饭就跟他一那个什么哈、啊，就等于。但是呢，实际在中东地区，他们发现，实际这个父亲呢，就是老王死了，一旦他的儿子继位，他们会把前王的嫔妃给收了。前王的嫔妃给收了，记得不记得？拿单责备大卫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讲了其中讲了，我记得原话忘了，他就是那个，他说， 你难道你还不够吗？就是我把扫罗的嫔妃也给了你，难道你还不够吗？记得那句话吗？拿单对大卫说的，查一下。拿单对大卫说的呀，完了以后呢，实际在那个那边就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他如果收了前王的嫔妃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做王，就是前王已经死了，前王已经死了。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在道德上没有说不过去的一件事。那我这个思想，这个为什么会这样？那可能因为这个当地的人口稀少，啊，有吗？
我不是找到前面那个，就是那个夏摩尔，他在现在屋顶上，在夏摩尔上第九章第二十五节里面，他先在屋顶上跟他说话，然后到十章的时候拿油膏他。
那还是在屋顶上？没说。
他说你最后在那里且站在这里的，会有招手的话。
对。
在
屋顶，
两人下到城角
啊，城角可能是第二个
说话的时候下到城角，
对对对，
说话是在屋顶上，
在屋顶说话，因为避开别人。好，那个
拿单
的那个，
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
对，
第十九节那个第八节那儿，我将你主人的大义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
对，
你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
对，难道你还不够吗？将你主人的妻已经赐给你。其实这个已经就是你要注意这个东西，就已经发现这个。最后后来就是那个什么亚沙龙就收了他父亲的嫔妃。所以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但是我想，可能当时因为人口稀少啊，他们中东人应该不会浪费资源。因为我们中国人人太多啊，并且君王只有一个啊，这种事儿呢就不太可能发生啊。但是呢，他们可能应该不会浪费资源，所以你看中国周围的这些少数的民族，他们也不浪费资源，对吧？蒙古人如此，匈奴人如此，儿子娶他父亲的妻，那个昭君出塞，昭君好像就是如此。
有这个事
儿？有这个吧。昭君就是他前那个老王死了，完了以后他还嫁给他的儿子，他把他儿子把他给收了，所以他呢特惨。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特惨，但是对他们来说正常，不浪费，不浪费资源。好，这个是，哎，没有了。好了，不能再讲，哎，讲起来没完。好，
有个问题。
好。啊。
犹太人都是坐在半躺的地下，
对，
没有桌子，没有凳子。
对，这个就是，这不是半躺，他们席地而坐。这么说，中国文化里边什么时候开始有椅子？唐朝的习惯就是今天的日本。日本一直延续着他们从唐朝带去的文化、文字，还有习惯，还有衣服，还有那个建筑的格式。唐朝的建筑格式在中国没有，我学建筑的我们知道，只有在日本有。所以你想知道唐朝的建筑格式，全都在日本有。
是庙的，他们的庙的。
对，他们庙的建筑，就是他们整个那个屋顶到底怎么样的建筑，那个那种的规格，就是日本保留了，但是中国因为战乱，全部都没有了。对，你看《水浒传》的时候。水浒传的时候，他们进到酒肆里边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武松
人家跟他打起来的时候，他这个武松跟孙二娘好像干过一仗，是不是？完了结果怎么样？他就知道这个孙二娘不是什么好东西，完了就跟孙二娘干起来。干起来的时候，他怎么打？拿椅子，拿桌子腿儿，一伸手把那桌子腿儿给踢下来，完了就开始打起来。好，有椅子，椅子桌子的时候应该是从宋朝时候开始，那个之前没有。之前从唐朝从秦朝，春秋战国秦朝的时候，秦汉的时候，人们中国人都是贵族，到唐朝的时候还是贵族，没有椅子，所以这个东西实际绘画有问题，还是八仙桌呢，你不觉得吗？对啊，
那应该摆筷子。
yeah， 所以他这个问题，他这个本身有问题，就是说他实际呢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他这个绘画，你要是光看绘画啊，所以西方的很多绘画，你不要光看着就是觉得好得不得了，他有很多东西都有问题。如果这个4000年前，差不多这个是3000多年前吧，最少3000多年前，也那个大卫的时代，可能做的这么精细的陶瓷吗？陶器啊，还不是瓷器啊，你知道吗？能够做那么细吗？那么薄？因为它细了以后就一定里边是薄的，所以它在里边才够嘛，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以前东西做的很大？是因为它做不了那么薄，因为做那么薄的话，它就破了。因为他做的没有工艺，做不了那么好，所以他做的很厚，做的很厚，就是它里边要盛的多的话，他就只能做的很大，他不可能做很小。所以这个酒壶那么漂亮，可能吗？你知道吗？是不可能的。所以其实从这个绘画的角度来说呢，这都 OK， 但是真正你要细研究的话，很多东西都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所以你刚才说的没错，耶稣的时代他们还是贵族，就是席地而坐，那个时候习惯，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就不是。
我要是听过他是带着孩子手的
那种的讲法，就是因为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那个谁躺在他的怀里，所以躺在他的怀里呢，那个东西呢，我是觉得，因为他们是根据那个罗马人的做法，罗马人尤其女性，啊，还有有钱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的做法呢，他们都是有一个长长的椅子，啊，长长的椅子有一个一边高起来，啊，就像美人靠一样，啊，就是那个高高的，完了那个呢，他们就这么样的，啊，就觉得呢这个 relax。这是罗马人的做法，所以他们可能是根据那个东西做了，但是中国人从来不会这样，这叫衣冠不整。卧室里可以，这个在厅堂上没有人这样。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正襟危坐，你知道吗？正襟危坐就是这儿一定要这样。好，所以中国人的这个衣服没有这个前开口这么开着，一定要怎么样？哎，叫衣冠不整，这所以就叫衣冠不整。所以他这正襟危坐，危坐正襟，全部都是整整齐齐的，所以没有人这么样子。但是呢，他那个东西呢，是他这么样讲的，所以我一直有这个怀疑，啊，以色列人是不是这样做？当然，他确实靠在他的怀里，靠在他怀里，那靠怎么个靠？是什么原因？这个无从考证。要不要给你们看一下？提前看一下。我有这张照片。对，他们用这个东西来想，所以呢，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像他们都是这样做，就是这样做。我觉得这不多难受啊。你这么坐会儿，你试试。
那日本人吃饭也是啊。
日本人就是唐朝的吗？日本人就是唐朝的，没有啊。你习惯了就不难受啊。你要是说，因为中国人的跪坐就是说把那个脚搁在后边，不能大脚就冲着人前边， 所以一定为什么要跪坐呢？就是说你脚要在后边，你不让人看见。所以，但是这问题是说，哎，这么做你试一试啊，你能坐多久啊？还拿手撑着，你知道吗？那耶稣当然了，他这是绘画了，他这样的话，你看是所有人都是一个姿势，冲着谁？你知道吗？哎，这是绘画啊，绘画是有一个艺术效果啊。哎，完结果呢，冲着谁？他好像不是这样，他好像是盘腿坐，好，盘腿坐。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这个我就无从理解，好，只能够去揣摩，啊，揣摩。那正好约翰就在他旁边，那是不是呢？喝多了，这一靠，完了说是我吗？对吧？靠在他怀里。啊，支撑不了了，就是喝太多了，完了支撑不了就倒下去了。所以这个绘画，这幅画，我找了很多画，啊，这个《最后晚餐》那幅画，啊，达芬奇的《最后晚餐》那幅画，完全是还带桌布的，还在桌布的，并且还坐在长桌子的桌一面，那是艺术家的效果。好，为了绘画，因为绘画不能做一个圆桌，因为绘画一旦做一个圆桌的时候，那结果怎么样？有人就看后边，就看不见前脸，所以你一定要做开了，哎，做开了以后就是这样。好，那个你记得吗？你们注意吗？啊，演话剧，演话剧的时候，人跟人说话不可以这么说话，他冲着前，主角冲着前，这边冲着他讲，对不对？那要怎么讲？一定要这么讲，半侧着身子讲，对吧？哎，面对观众，让观众看见我讲，实际好像冲着观众讲，其实好像冲他讲，实际冲着观众讲，哎，这就是艺术效果。所以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所以别当真。看《最后晚餐》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当真啊！当然，现在你在网上看到的《最后晚餐》的图呢，我就告诉你，底下就是耶稣脚下边有个门的。那是真的，耶稣脚下没那门的，那是后来给重新加工的。那什么意思？因为当年为了他们方便，就在那个幅绘画那儿开了个门，那个门正好在耶稣脚下，真的开了个门，所以把那个壁画给破坏了，然后给破坏了。因为当时欧洲这种画多得不得了，不像现在，谁知道它是不是出名的？哎。对，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哎，不能再讲了，今天被人讲过话了。
这个
也是
多大？
这里边好像没有特别讲。如果你要细看的话，好像有，他应该有一个人拿着钱袋儿，啊，就像那个达芬奇绘画里边有一个人拿着钱袋儿。
十二门嘛，
是
包括耶稣，最少一个人呢，不十二门徒吗？
对，就现在你数了吗？多少人？
十二个，
应该是三个，
是
那
这是几个？三四六七
十二。
少一个，
不，十二个，
那有耶稣啊，加耶稣十二个，
底下四个，上升八个，因为有十三个人，
应该
少，
对啊，少了一个，
有点少了，不再加上耶稣，应该十三个
，所以这个西方人最怕有十三个人一块儿进门的。好，我都不能再讲别的了，还想讲什么？那再讲一个别的东西。看看这些吧，那这个哎，刚才跟你讲什么？哦，这不是竞技场，好，这个呢就是这个，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个造城尽量都造在哪里？山上，但山上很多时候水往下流，但是呢，往下流建在水边是最好，但是水边没有任何保护。那最好的办法是建在山上，那山上没有水怎么办？
打井，
那个地方你打几百米深都不一定有水，因为它是石头地。你看到那个地方以后哈，你让你送我移民，我都不去，那个回头你们去就给你们讲，先讲个故事。 这个哦，我提前做点广告哈，我十一月底到十二月的时候，我会带一个以色列圣地的这个团啊，40人，先到先得，啊，先到先得。那我是神学院的，就是在那边组织啊，这个出埃及，先去埃及，完了走约旦，完了进入以色列，14天。你去到那儿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会突然间理解了，啊，突然间理解了。那个，我记得有一次，那一次上一次我去的时候，有一个导游呢，他就开始讲故事。会导游的人特别会讲故事，他就说，他说有一次他带了一对中国来的这个摄影记者，啊，那摄影记者呢？就是这个走遍天下的名山大川摄影，所以呢，终于有一天，他也准备拍一些这个以色列啊，人们著名的以色列的风光。结果他就当导游，他当导游带着这帮人呢，就来到了这个加利利海。结果他来了以后，车子一停，他就在车上跟大家说。各位，现在你们终于来到了世界闻名的加利利海。完了，那个记者们窗子一看，这是海啊，连我们的湖都不算。结果他们下去转了一圈，连相机都没拿。明白了吗？因为很小，旁边又没有树，又没有山，山也很矮，那个气势磅礴，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一小湖水，所以看了半天没什么好照的，走了。所以他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那是20年前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那天晚上在特拉维下飞机，完了以后呢，直奔加利利海边住宿。早晨我睡不着，天蒙蒙亮我就起来，完了一个人呢就走到，因为他就在边上嘛，走下去就是海边，我就一个人坐在加利利海边的石头上，冲着那个水发呆。没，那时候还没站呢。不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吗？为什么发呆？我在想，想什么？对了，说不定我坐的这块石头上，正好是曾经坐过的。哎，这可能性没有。因为亚历克海边讲到就好多次啊，这可能是有啊。所以我就那种坐在那里的时候，尤其第一个晚上坐的时候，还没有累，还没有什么心潮，怎么样？所以意思是什么？同样的东西，为什么他们看和我们看不一样？有感情的因素在里面，有对那个历史，在这个地方发生的那个历史，有那个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是带着那种激动的心情，哇，我今天终于来了，哎呀，那种感觉太过强烈了。但是那些人呢，是什么东西？那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了，就刚才说打井。那个地方是不可能打井的，啊，这个打井呢也不是说没有，啊，那个圣经里边这个创世纪里边这个以撒打井，一打井就有水，啊，所以后来呢别人就跟着他抢，所以打完了以后就把他赶走，完了他再打一口又有井，啊，又有水，哇，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但是那个地方是绝不可能，啊，非常少这种可能性，这个所以为了生存怎么办？ 那个地方在冬天会下雨，他们就用想办法把水储藏起来，就在山顶上的城市的中间挖一个山洞，就是挖了一个竖着挖一个洞，完了以后呢，周围呢开一些这个沟，让那个雨水呢落下来的时候呢绝不浪费，完了把那个雨水呢就让它流到这儿，完了以后呢就可以从上边一直走下去去哪儿啊，下边都是不会渗的，你不用担心。你说这水能喝吗？不干净啊。你要没水喝的时候，你还会管不管这个干净不干净？我告诉你啊，你到那儿你才理解到，人为了生存，耶利米书里边，耶利米有一次被抓，丢到哪里去？啊，井，
那不是井是那个坑里，
坑里，坑里有什么？没有水，圣经里讲的很清楚，坑里没有水，有什么？都没读过这段儿。上我的课要多读点圣经呗，多熟一点的，咱们就是越讲越有意思哎。它里边有泥。泥，他所以他站在泥里边。最后呢，后来王要去救他的时候，怎么救的？记得那段吗？不记得。王救他的时候还拉不上来的，最后就用根绳子，用一些布垫在他的这个胳膊下，把他提上去。就先问活着吗？活着，就把绳子下去，完了就把他拉上。你知道那个洞那个坑是干什么的吗？就是这样蓄水，所以那里边已经没有水了，只有泥，就是这就是这么个原因。哎，要不然就说那是井，那不是井，那个地方很少有井的，好，那个坑就是蓄水。哎，你要去过这个，我曾经走过一次，就是走下去，哇，走很长啊，你不要以为啊走下去完走上来差不多20分钟啊，你知道吗？很多台阶啊，就是走下去，为了生存，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啊，什么都干得出来。所以这个人为了生存的力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神是很祝福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人住的地方都不需要什么。好了，不能再讲了，我们已经到点了。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恩典，虽然人的生活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主，你也祝福以色列人，让带领他们在应许之地能够成长。主，虽然他们有救主降在他们的中间，但是他们不认识你。今天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跟随，在你的里面蒙恩典。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这一种的讨论，也带领我们今天主日的崇拜，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